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八节，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誓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的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哎呀，我真的要说了，老天爷啊，神的祝福是有更多人被杀掉了，所以要三座还不够哎。当然这里的三座，这各位就是我们如果你跟民数记和约书亚记对比着看，就是其实就是约旦河东三座，约旦河西三座，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是在约旦河东有三座，进去了又有三座了。那么进去当然是蒙福啦，你遵行上帝的话啦，遵守他一切的诫命啦，爱神啦，常常遵行，不还是有人无缘无故死掉了。各位，这些其实经文跟约伯记跟诗篇七十三篇一样，都是提醒我们，在我们遵行上帝一切的话的时候，当我们爱主的时候，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发生。你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你就不会一天到晚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我们灵性好的人不问，那你就在人家问的时候你也不要发脾气，那你也是一样灵性不好，你就是温柔用智慧来，可能也很坚定，有的时候也可能需要责备来帮助人，来陪同人哈。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神要我们有逃城，神让我们这些痛苦的人有地方可以去。我觉得那个逃城去的人真痛苦啊，因为他杀了人，然后又是他的好朋友，又不是故意的，然后他有罪恶感，还有什么又没有安全感，因为的确人家要杀他。那我都觉得这些是很恰当的描述了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人的心态。我们真是很不信主人，真是很倒霉耶。那没有地方可以去，上帝为你预备地方，不要你死，也不要你有继续有罪恶感，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的地方，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你是谁啊？你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你就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教会，如果不能给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怎么费解的原因产生的无处可逃的人有处可逃，那个罪就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的身上啊！教会实在太重要太宝贵了，当然也太困难了。我们干我什么事啊，你家的斧头，干我什么事，干你很多的事，流血的罪会归向你，归在你的身上。就是如果从教会历史上来看，这些教会应该一直都是这种地方，像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危急窘迫的人都跑到他那里去，自己危险却能够提供别人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上帝啊。上帝是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上帝在你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报仇之窝，最卑微的人，最没有价值的人在你那里可以找到地方。英文 asylum，一个意思就是庇护所，一个意思就是精神病院。我觉得也有类似的情形，有些精神病患我觉得也在逃亡当中，不是肉体上在逃，精神上在找一个地方可以去，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世界上跟他提供，哎，你都很好没事啊，那是假的，你必须让他能够到基督这里，让他有地方可以去。好，这里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里没有提啊，在约书亚记和民数记都有提，这个地方这六座城都是利未人的城，那意义就更重要了。 就是逃亡，人没有地方可以去的地方，可以找到去的地方是利未人，也就是教会，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就是那个上帝的家。那另外呢，在民数记和约书亚记也有讲到说，他去逃在那个地方哈，他不能离开那里，他要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能离开。那很多解经家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我自己觉得恐怕那里有两重意思，一个他在受处罚，对，他是没有罪，他不是故意的，他甚至很倒霉，他还要逃到一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住多少年。大祭司如果活六十年，他要在那里六十年了，不能回家看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当然，如果一去六天就死了，那马上就可以回去了。我觉得那段时间是一个处罚。什么叫处罚呢？纵然他没有错，但是呢，恐怕还是有一些疏忽吧，就是还是应该有一些谨慎吧。这个我们不能讲太多，因为我们这只是举一个斧头的例子，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情形，到底他有多少该负的责任，多少不该负的责任，多少有一点，而且对那个上家来讲的话，他有某种程度的，这里应该可以形容成流放。流放我们今天没有了哈，在以前古时候有这种刑法，就不是关在监狱里，是把你放到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在英国 Dickens 的小说里面还有以前都有，就是放到远的地方去，就你不可以回来。各位年轻人可千万不要觉得啊，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早一点离开老爸老妈哈，那可不是啊，那是通常到荒凉的地方去。那么就是一种流放，流放期限是不定的，对，没有办法定，就你到一个地方你就在那边，上帝的仆人利未人大祭司就接纳你，你就在那里吧，你不要出来，对你也是一个惩罚，虽然你没有什么错，但多多少少你反省一下以后可不可以更仔细一点。对上家来讲多多少少恐怕也是一种安慰，纵然他不是故意的，我也不能杀他，但是呢他也受到了一些这个跟家人分别的一段日子，好，就让我心中也就平息一点。好，这个我们有一点懂。那为什么叫做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可以走？我认为重点就是大祭司在这里又有一个预表代赎，又是一个无辜人的死，这个人才能离开。就是大祭司死了，好像本来应该你这个逃亡的人死了，现在是大祭司死了，你可以走了。那个报仇的血，大祭司他的死替你流了，这是我的解释，也有一些解释是这样，也有一些人是这样解释的哈。如果是这样解释对的话，那这里更也是预表了耶稣了。好，我们在逃城的事上就经文就讲到这里，各位，这个传统一直到美国今天还有哈。在大概十几年前，现在不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有 sanctuary 就是圣堂 sanctuary movement。 那你看那个钟楼怪人也是一样，就在西方的世界里面，这个走投无路人跑到教会里就可以得庇护，护庇国王、政府、移民局不可以进来的，就是中南美有一些难民就跑到教会里去，当然现在你跑到教会里你非法移民还是要抓了啊，但是有这样一个意思，好像军队不可以进来的，在钟楼怪人里面也是。那另外一个不是逃城，但是有逃城类似的意义，就是耶和华的坛的脚，对不对？约押逃的时候也要抓住那个地方嘛，但是你有罪，所以你逃到那里也没有用啊。不过这里我认为是有很正面的意思，教会希望给走投无路人有地方可以去，希望是教会啊，利未人祭司所在的地方，甚至祭司的死可以让他得到自由。第十一节，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这个经文不是太确定啊，是不是把他交在仇人的手里，让仇人把他杀死呢？ 还是交在报血人血仇的手中，就是说知道这个现在已经被你抓住了，致死还是长老的命令呢？这不是太重要，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应该不太允许人用私刑啊，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应该用私刑，还是国家来做这个事。但是他真的有罪的话，长老要负责把他抓起来啊，让报血仇的能够掌握他。最后到底谁处死他的，这经文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十三节，你眼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人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流无辜血的罪，不该死的人死，这叫无辜的血；该死的人被处死，这就不是无辜的血了。十四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这些经文我想我们也是要抓住的是它的重点，而不是它的文字。今天我们也不是说地界完全不可动，那么主产不是不可以动，尤其现在在资本比较流动的时代里面，在那里呢基本上是对上帝的一个尊重，利甲族的人就是不动，然后这个不喝酒哈，然后在又是亚哈王的错，就是他要拿伯的葡萄园，就是拿伯不动他的祖先的地，因为这个是对上帝的尊重哈。当然上帝为什么这样子，也是在旧约的时候神不要人有这么某一个支派或某个人有那么大的这个富裕，好像就掌握到别人的生死哈。好，我们下面看第十五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才可定案。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是很严厉的，这在现在的文明里面大家也通常不这样做啊，觉得这是残忍的，以牙还牙等等。大家一般都是说现在的狱政呢，都是说感化嘛，改变它，我想也是好，不过圣经的原则也还是对的，就是人不是那么高贵的，罪犯你对他很好，他不一定会改变的，事实上多半时候不改变。我讲这话也是现在社工啊或者社会学系人根本反对的哈，但是我还是根据圣经来讲的话，我承认恶劣的报复式的行为，或者是人实在是不小心做这个事有悔意，我们不应该那么苛刻哈。不过人的恶习哈也需要受到一点惩治才对啊。这里的惩治很有意思哈。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恰当，一个不是会过宽，也不是会过严。正是因为上帝的律法很严厉，所以严厉就不要无辜的临到人，注意不要流无辜人的血。在我们刚才看到的例子哈，如果不幸真的流了一个无辜人的血，你不要让这个血继续流。刚才我们看到例子，第一个无辜人的血就是那个被斧头砍的人嘛，那是无辜的。但是重点不是他，重点是第二个人，就是那个用斧头的人，他是无辜的人，他的血不可以留在地上的。那在这里也是，人如果做恶了，那事实上从生命记的观点来讲，人做的恶最大的恶，最要立刻处死的，就是异端背道。可是这种恶，你要处死的时候，你可得细细的查究哦，你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你不可以这个公报私仇哦， 这个在中世纪包括异端裁判所的时候，基督教势力强的时候，也很多人就戴红帽子或者白色恐怖啊，你是异端，哇，那永远不能翻身了，那死了，那死定了。那所以如果你是凶恶的见证人，见证某人作恶，应该是主要是在指他要人拜别的神。那我们今天刚好相反嘛，今天你说他在拜别的神，根本没人会管你，对不对？说不定还很好，哎，我也来学着拜了。可是神是最痛恨这种事，所以这种事在人的在罪人的手中，常常也可能成为一种去攻击别人的工具，扣红帽子啊，他作恶了。那注意在第十七节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完全不知道耶和华如何显在他们面前。那我想恐怕站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一方面是一定有耶和华的律法书在那里吧，另外是审判者和见证人都要有个敬畏的心，让耶和华来做裁定的工作吧。可是这里我们也实在看到，大概不会是耶和华说话说，嗯，这个人是对的，这个人是错的，而是审判官来做这个事。那如果他真是扣红帽子，说他是异端的话，这个人要把他除掉嘛。越是重要，你在生命记里看到好像有些比较野蛮的做法，其实不是野蛮，每一个都跟上帝永恒的真理和当时的时局有关系。永恒的真理是神恨恶这些异端，那么当时时局你可以马上想到就有人会用异端的方式来处死人，所以特别讲这个要小心，你特别在定人罪的时候要小心啊，不要冤枉了人，也不要让人冤枉被害。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